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女孩们的偶像班长凡妮莎。
嗯，我是副班长 Miranda。
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嗨
Hello，
今天我们的来宾请 Miranda 介绍一下。
对，今天的来宾呢，缘起大概是2周前。
这么近
这么近，你看我们多么的随性。就是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女子补习班一直以来已经是录了1年快3个月 right？
这么久了吗？
已经这么久了，
我怎么没有办周年庆？我们三个应该要去吃个饭呢。
我们一直在吃饭啊，
不一样，但还都有其他人在。我说我们三个哦，其他人在，然后另外其他朋友什么
这样。总而言之，我们女子补习班一路以来都是在分享，最近我们的一些发现或者是一些美好的事物，这样子人事物。那我今天介绍的来宾就是在2周前台湾，应该是台北第一次办的这个 Art Solo 的这一个新形态的一个展览，都是其实是每一间画廊推出了1到3位的这种画家。然后在这展览的时候呢，我就是先在那个 VIP 展的时候，我刚好去逛，然后就认识了今天这位来宾。然后他给我的感觉，其实他很不像艺廊工作的人，因为他非常的亲切，而且非常的就是让人觉得很温暖。不是说艺廊的人都不温暖，而是说我感觉他很有活力。然后真的就是在绕了第二圈之后，又跟他对到眼，然后再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好多个角色，好多的身份，然后就觉得说身为女性，她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之中，然后慢慢的充实自己。我觉得这也是我很喜欢，然后我也希望说身边的女性也可以这样子。然后再来是也很重要的是，我今天来宾她是在一间内湖非常大间，而且算是指标性的一间大艺廊工作。那我也希望他能够介绍说艺廊是做什么的，然后我真的蛮希望，真心的希望大家除了去美术馆去走走之外，其实这座城市或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艺廊，他有再去传递一些，或者是他有不同的画家，其实可以增加自己对于美或对于艺术或是对于自己的感受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一种学习。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今天的来宾是 Chloe。
Chloe，
嗨，大家好。
Chloe 她很特别哦，她本身是个胶彩的画家，
看起来就很像画家。
真的吗？
那个发型你不觉得吗？那个发型、长卷发那样蓬蓬的，穿着那个长洋装、
然后她其实本应该说大学的时候是画家，然后可是他还是有进入电视产业，然后甚至在做艺术展览，然后现在是做画廊，但是他还有下一个目标是做空姐。对、是吧？你看、我觉得
什么你现在才要去做空姐？
没有啦，是因为疫情然后暂停了。
所以你原本就已经在做空姐了。
对对对、
很迷人对吧？就是很多种不同的。
我不喜欢做空姐。
我的意思是说，
觉得很累。
就像你是彩妆师，他是画家，其实大家的本质性是同样，可是他很多种尝试，不同的这样子，
很厉害耶。
对啊，那 Chloe 有可以介绍你自己，或者是说，对，就是我们今天邀请你来这样子。
我觉得你把我介绍的太好了，因为我觉得我是虽然认真生活，但是大家都说有点不务正业啦。就是因为我本身是美术系毕业的嘛，那之后我是到 国外去进修艺术管理方面，所以回来台湾之后，除了从事艺术方面的产业，有做过比如说影视业啦，然后艺术拍卖啊，然后画廊，当然我还去银行，就是因为银行目前都有很多艺术基金会，
对
对，也有在那边做过，然后航空业，所以其实我的角色还蛮多元的，但我一直以来从事的就是艺术创作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艺术对我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啦。
你什么星座啊？
你猜？
想说这么爱多方面发展的，应该是
大家都
火或风吧？
猜不到，
样子又很像双鱼。
我是处女座，
处女座，感觉很稳定的，可是。
对，就是大家都猜不太到，
对，感觉不出来。
但我觉得我在创作或是对艺术的坚持的时候，就超级处女座的，
因为我有看到他的作品，然后胶彩这件事情，这也是蛮经典的一个媒材。
对，
然后会做胶彩这件事情，其实某部分它是非常传统的，可是你愿意做传统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不简单，因为它有。过去本来就有的一些方法嘛，可是你当然也会希望突破。
对，
所以其实透过你不同的角色，你还是有谈到说，你其实是把这些东西还是回归到你自己的创作，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说，我刚刚提到说，其实我还蛮希望大家能够多认识画廊的，那因为您是自己本身是画家，然后又是在英国。攻读就是艺术管理，然后回来之后办了几个大的画展，应该算是艺术季，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是现在都是在一间大画廊这边工作。那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让你介绍一下说画廊跟美术馆的差别在哪里？那为什么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是认同说可以，大家可以走入画廊的，但为什么我们一般好像身边，其实我身边不是太多的人会愿意这么做，但是我想要让大家能够去了解，画廊是不是我们可以常常进去呢？
我觉得画廊，先来讲画廊是什么好了。好，因为画廊其实这个词叫 gallery 嘛，大家都知道，然后它是源自于就是16世纪，其实那时候在意大利佛罗伦斯的麦地奇家族。对，大家应该知道乌菲兹
复兴时期的，
对，那时候的意大利文叫 Galleria， 就是沿用这个词，它是在讲说这些家族们啊，他们有惊人的艺术收藏，他就把它放在走廊里面，那这个走廊通常是采光非常好的，它可以展示出它的一个艺术品啊，财力跟品味。对，所以它就沿用一直到19世纪，法国就出现了很多的以商业为导向，然后在展示销售艺术品的一些机构，就叫 gallery 这样子。哦，对，那跟美术馆的区别，美术馆我们会觉得，比如说像 museum 这个词好了，它也是在典藏艺术品没有错，但是它比较像一个库房。对，然后它的一个用词的原始的意思就是它是在研究这些艺术品的一个机构，所以跟 gallery 这种明亮比较让人家放松啊 social 这种空间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定位。然后你的问题我觉得问得超好，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想去美术馆博物馆打卡而不是去画廊。然后很多人也有一个迷思，就是很多人来画廊的时候问我说，请问要买票吗？我就说你要买可以啊，但我们是免费的。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哦，画廊真的能进去吗？是不是进去就要买艺术品了呢？对。但是我觉得画廊跟美术馆有主要三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定义的不一样嘛，刚刚有讲过。然后第二个就是营运的模式。就是因为画廊它是比较属于商业导向，要自己养活自己。对，所以就是会属于第一市场，你们要有第一线的机会去接触到藏家，然后知道市场所有的一个变化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以销售艺术品为主去支撑自己的营运。但是美术馆跟博物馆他们有一种跟画廊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永久典藏这件事情。所以它是有很多比如说国宝啦，大家一定要去那个地方一定要看的一些，对，朝圣，比如说罗浮宫，大家说啊一定要去看蒙娜丽莎，美国一定要去大都会，对，就是诸如此类的。所以 美术馆才会是一个比较观光客一定会去造访的地方，那画廊会比较没有永久典藏这件事情，也没有在帮艺术品做许多的研究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棒的共同点，就是一个好的画廊应该也要有这个艺术教育的一个使命感。
嗯嗯嗯，
对，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努力把艺术家放到艺术史里面，就有朝一日他是可以到美术馆，他是可以到博物馆的这个等级去做展示的。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进来的观众我们都很希望可以让他体会到一些不同的艺术品，然后养成一些不同的品味这样子。
其实你们也是欢迎的，对不对？
超欢迎，
超级欢迎，
对。
嗯，因为其实我也是这样，我也是，其实我从什么时候开始逛呢？是大概是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可是当时我好像是因为透过办展览，就是那种小的空间的那种展览，然后慢慢的是到香港的时候，住香港的时候也是一个朋友 Vivian 他就带我去看，然后我才很讶异，觉得说，咦，其实我们是可以很轻松的去看的，而且他，你说当然你说要把它收藏或支持，我觉得那当然是另一种形式，但是其实艺术本身是无价的，或者是其实你透过你多看的时候，你会越多自己的感受。那有一天当家里你觉得你需要，你好想要收一个东西，或是某一天你碰到一个东西你就觉得那是对的了，但是那也在于说你之前有没有多看，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是在香港住的那几年有让我感受到这种算是内心的一种满足吧，就是虽然自己不是一个画家，不是一个创作者，可是透过看别人的创作，其实好多时候就像看一本书，是文学一样的，就是艺术家他的思考，然后他把它用不同的媒材，然后他的专注，他的呈现，甚至可能看起来是这样，特别当代艺术很多时候你看是这样，它其实背后有背后的意涵，对不对？
嗯，
对，就是那种现在的历史，但是当然希望以后是放在博物馆、美术馆，是那种可以被永久典藏的，是吧？
是，
好像那种永久典藏是一个伟人，对不对？但是其实艺廊里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生活，
对，
可以是这么想吗？
嗯，
也是可以的，
因为艺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哦，其实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还蛮欢迎大家都可以去艺廊走狗跟艺廊看一看。
你是小时候就会画画吗？还是大学的时候才开始？
我小时候跟妈妈去逛街的时候，她在买口红，我就直接把那个口红转开，在那个专柜上画。被发现的时候完蛋了，被打死，因为那口红都很贵，我把它画光了。
真的，
小时候就很喜欢
畫畫，很喜欢。然后家里的墙壁啊，就是会被我乱画一通。
跟我一样哎、欸，我家的墙壁也是完全没有空隙，这样子、就是画满。
真的，
我爸妈他们都非常觉得还 OK。就是任由我跟我哥画满那样，所以我对我儿子也是这样，我儿子也会拿口红画墙壁啊，拿原子笔画我的包包什么的，都不好成妆。所以那我想要问一件事情，会画画的人也会比较会化妆吗？
有吗？你觉得？
我在想说平常如果在描绘这个五官上面，
我觉得手会比较稳啦，
真的。
我就是小时候也在学书法嘛，然后我在捷运上画眉毛的时候都不会歪掉。
还可以就是在山路上也可以这样。
好强哦，
喜剧的山路上。
那好像很酷欸。那像你接触艺术啊，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对我来说，我觉得最缺乏的常常我觉得是美感这件事情。
嗯，
因为你像有时候大家可能说为什么国外的建筑物就是他们可以规划那种漂亮，或者是公园，然后或者是就算是可能小朋友制服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台湾有时候都觉得差那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就是从小大家对美感的培养不够这样子。那像你自己就是在做艺术那么久啊，那你是怎么样培养你自己的美感跟你自己的创作的一些灵感？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常常会缺乏这个就是创作的灵感，然后还有培养美感的能力这样。因为我觉得从小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忽略，因为我们小时候美术课就很容易拿去就是做考试的那个乱考的那个复习课加课这样子。
或者是我小时候我印象中，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感觉所谓的美就是要临摹的很像。 然后但是因为我的临摹能力就是技巧或什么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补习跟学习，所以我一直以为我对于美这件事情是很远的，但是是直到就是不管是后来的经历，自己看展或者是后来走入艺廊然后多看之后才发现，或者是曾经做过珠宝的工作才发现，其实这些东西其实从来没有离开生活这么远。对啊，对，
要怎么培养？
对，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很多时候小时候嘛，比如说要上美术课了，就突然数学老师进来说，来，就是今天来大家
对那个要
把这个公式背下来哦，我们要来加强，然后或者是国文老师说那个美术课可以商量一下，就是等一下那个
对对对
对，我们要来背古诗了，
音乐课也常常
背，对，因为美术没有被放入联考的项目，没有指考，没有学测，所以美感教育好像一直在我们常规的一个教育的系统里面都是被忽略的。
对，
但是美感却是在我们出社会之后你无时无刻会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啦，我是觉得美是无所不在的，像我刚刚开过来的路上看到一些很破旧的栏杆，我觉得好美哦，因为我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会照一个滤镜，就是我会把、对，就是有点像内建滤镜，
那就是画家。
对啊，
就你看的可能是很绿或者是很红的一个东西，我会把它在脑海中再调和，或者是用一个怀旧复古的感觉去看待一个旧旧的东西。
你知道这就为什么有些人 IG 玩的那么好吗？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就有这个能力，就是他们有构图的能力，像很多摄影师跟画家都有这个能力，他们看到东西会有一个 image 出来。
对，
所以他们会知道怎么弄。
我这也是看 Chloe 的 IG 也是有，就是有一种很 focus 聚焦，可是又很有他的风格，
对，
然后一致性的东西。
对，
那我觉得这是潜移默化的中之中啦。像是以前小时候国文课本啊，就很喜欢把那个伟人画的乱七八糟，对，然后数学课那个公式我都是拿来画画，所以我的数学就是一直都没有很好，但是美术课就是同学都会排队让我帮他画东西，交给老师。
所以你算也算一种幸运咯。小时候的时候你的这个专、等于是你有一个倾向，有个偏心，
对，
其实还是受到大家的喜爱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一个，我一直都没有去画室学过画、对，因为我从小我是很喜欢画嘛，但去了几次之后我是觉得那个制式的，比如画鸡蛋啦、画番茄啊，画那个香蕉
静物，
对，那个不是我要的，因为那个只要你认真努力你其实就可以画得很像，你训练过就可以，但是你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美感，自己的特色。像如果您看那个 Art Solo 你就应该比较清楚、每一间各展艺术家的特色、超级鲜明的就直接呈现在你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训练自己的美感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多看看展览，然后多留意自己生活周遭的一些小角落，对，然后光线，我觉得光线的敏锐度也是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对，然后还有你的心情，对，因为忧郁的时候有忧郁的一个美感嘛，然后你兴奋的时候有另外一种感觉，对对对，都是可以慢慢的养成的。
所以其实是放大自己的感觉、
感官
，
对，
就是观察也好，或者是你的感受，常常问问自己，你觉得如何？是这种感觉吗？
也不会常常问自己啊，好像自言自语一样。对，就是用心去感受吧，就是放大自己的五感。对，
所以这也是跟你的、你尝试这么多种工作，也是这样的思考吗？就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像我觉得女性男性都好，就是说有些当然选择一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可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些人生活什么过得特别丰富，那现在这个时代又是很蛮让大家可以斜杠，所谓的斜杠就是说你可以做很多种尝试跟很多的合作，就像文长前阵子跟我们聊，他聊到说其实现在的事业好像也不再是像之前他开始做的事业是这样，就是好像一个人带着一堆一群人然后在一个组织，他现在反而会感受到的是很多种合作的可能。
对
对，那他感觉到创业其实不再是这样子，可以每一个人都做各自专长事情然后一起合作， 反而能够激出更好的。但是 Chloe 就是让我觉得说，哎，你好像就是把自己是个事业，所以你做了很多种。但你当然说不务正业，但是以前会觉得不务正业不是好事。但是的确你是过得很丰富，那是不是跟你的这种艺术的这种美的这种，或者是你看待东西思考，才会让你会有这样子的安排，所谓的生活的安排，是不是有这样子？你怎么去规划？难道没有一点点焦虑或恐惧吗？难道没有家里人对你的，或者是身边的人对你的疑惑吗？你怎么去看待这件，或者你怎么去沟通这件事情？
嗯，当然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全职的艺术家，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勇气。
你觉得这是要、
就是、对，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去支撑你的艺术创作，毕竟我没有金主嘛，对不对？然后爸爸妈妈也会觉得你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会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但是你做什么选择，他们是无条件支持你的。所以我觉得家里这样子的一个支持是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对，但是你要养活你自己吧。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在做各个行业的尝试，其实也是想要找到自己不同热情可以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样子。那当然每一个都是小时候的梦想，我小时候就写下我想当艺术家，想当老师，对，我曾经当过老师，
然后你也当过老师，
有有有，然后也有想当空服员，就是小时候搭飞机就觉得空服员好优雅，
对，
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每个工作都有他的那个。
对，
对， 对，
但是每个工作之后就像雷诺瓦，就是那个印象派艺术家、他在晚年的时候不是得了一些关节炎吗？他在画画的时候手都很痛，但是他就说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所以我觉得在做不同产业的工作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工作很辛苦，但是你在其中学习到或是你开拓到的视野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保持活力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啦。对对对，
我好属于你那种感觉，好像是你每一种工作其实就像光，好像晒上的那一点，每一个点好像每一个那个当下的你，
对、
是不是？就是有你自己专属的画面，也许不是线条这么的利落，或是这么的明确跟确定，可是它总是会点出你的风格在，而且那是很蛮每个瞬间独一无二累积的东西，就可能就是因为我当下，就可能你今天这样讲，我才知道说，也许就是我会觉得你特别美，或是特别活力吧。我会觉得，我常常会觉得说，那种捕捉瞬间的人特别勇敢。当然，我也觉得专注的做的，比如像奥运选手或者是画家，他可以专注的做一个东西。像文莲上，你专注的这个东西就这么强，那多好，你多幸运啊！
对，很幸运。
可是很少很少人可以这样子的，因为大家还是想的是我的生计、我的生存，然后想办法从生计生存中过到生活。但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想的是赚钱。那可是大家好像都过得挺好的，挺有美感的，挺有质感的。那我怎么去在生存跟生存跳到生活那种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美就可以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中间就真的那个你要有痛苦的部分，因为我刚开始在做彩妆的时候，我真的也是穷到被鬼抓走啊。可是我是毅然决然的，就是把银行的工作辞掉，就是直接专心做这个，然后也都没有 case， 然后就都不敢出门，就是因为才太穷了，不敢出去花钱，然后一个礼拜只能吃一条吐司面包那一种。反正就我就觉得还是会有那个辛苦的成分啦，就是看下定决心。可是就像美瑞拉讲，我就觉得很幸运的是，那我也有做起来，然后现在这个我喜欢的工作也可以维持我的生计，而且还可以让我去做更多我兴趣想做的事情。
嗯，
我就觉得超棒。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老天爷会给你一个天赋，那如果你懂得运用这个天赋的话，你会走得很好。
或者是甚至像我觉得 Chloe 的这种经营模式也是一种啊。
对，
我觉得就是说到底是只能为生存，还是说只能为生活？其实还是这两者本来就存在于
对，
同时存在这样。
可是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去忽视你的天赋，因为就像我有一阵子也是觉得，哦靠，化妆好累哦，就是都有时候都要很早起来干嘛？其实生活作息很乱，然后身体会变不好，就是很累。然后就是想说，我想要做一些其他轻松的事情。 而是你会发现其他轻松的事情做起来反而更不轻松，
真的，
那根本不是你的天赋。就有时候人真的是这样，你做你自己擅长的事情是最轻松的，而且你可以得到最多的收获，而且是这是老天爷给你，而且是给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我觉得要好好珍惜这样。
克洛伊有这样子吗？我的意思说像其实是有一点类似有点不太一样，你在做不同的角色的这种尝试也好，或者是专注也好，刚好有个机会有个缘分来了你就去做，你最终你觉得你其实想连接的是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它其实都是文化的一环。其实我做过这么多，因为文化创意产业其实它涉及很多不同的面向嘛，但是我就是对于这个产业结构一直都有很大的热忱，所以我就是在不同的角色转换之中，但是其实你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可以从你的眼神跟你的就是谈话的内容，他会感受到你的热忱，
对，确认过眼神，
确认过是对的人，
对对，这就是你给我的感觉，觉得是一种你好像就很喜欢你现在，你好像虽然我当时当你跟你对谈的时候，我不是不晓得你的这些经历，可是你给我感觉你是蛮热爱现在这个工作，或者现在这个当下这个状态，或是甚至也是期待未来的像回去再回去航空业，虽然看起来也是前景未明，对吧？可是感觉你好像还是充满着热情。也许你会觉得到了国外去，重点不是那个工作的那种推的那种辛苦，而是在于你可以到不同的国家去，可以多看看各种文化的呈现。因为也许在你的眼里，你看到的并不只是建筑，不是只是一个国民，不是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你去看那边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然后再把那个东西再带回来，也许自己的文化。也许以后再一样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跟多边多聊一聊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对吧？对，还蛮好的，对啊，
你真好会讲。
对呀，
没有。其实今天就是主要是说谈到蛮鼓励大家能够进化了，然后觉得 Chloe 她这样子的，其实 Chloe 跟 Vanessa 其实蛮能够连接，就是呼应的，就是说一样用同样的态度其实可以活出自己的那种方式。包含我跟 JJ 其实我们虽然选择了家庭，其实我们也透过跟婚姻的经营，或者是跟亲子这边，可能我们放了更多的心力。其实 Chloe 也提到说他其实很向往家庭生活，对不对？就是，
我其实也很向往，
对，你也是啊，
就
是
命运捉弄人，
然后我们明明就，然后我们两个都会很欣赏，觉得说 啊拥有事业的女性很棒，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做 podcast 这个当下，其实也是一个事业，
对啊，
也是一个分享，这样子也是很棒。那再来就是差不多，就是想要问问看你说，你会不会有你很喜欢的艺术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有缘分可以认识，这样子。
我想分享蛮三个我觉得还不错艺术家，但是其实在讲艺术家，
还活着吗？
国外的有一个还活着这样子，有两个还活着啦。对，因为我觉得艺术家真的我喜欢的太多了。
对，当然
对，但是要
分享，我想说，因为艺术家我喜欢这活着不多。
其实有一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因为他的故事有趣的事情事迹实在太多，就是班克西。
Banksy， 英国涂鸦，
因为至今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啊，我知道，我有看过那个影片，纪录片的那个，有
他很神秘，
对，
他很神秘。然后他最轰动，
他的思考就是这样嘛，他不想、那個。
对，他近期最轰动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那个拍卖会上，
那个用成碎纸机的那个吗？
碎纸机那张作品叫《手持气球女孩》，是那个 Girl with Balloon。
其实也是他经典的作品、啊、
对对对
对，然后在落锤的当下他就开始自己
把它碎掉，
但是因为好险那个碎纸机故障，他卡到一半，
对，
一半碎，
反而变成一个很酷的一个作品，
又更加的典藏价值。
可他那个是真的他那幅画吗？我一直在想说他应该不会是真的把他那时候的原作，他是不是有一个 copy 的？
他曾经在纽约、我记得也是他把他的画作给一个游民贩卖嘛？
对对对，
他就是某个程度，虽然他在这个艺术的拍卖里面他很有 high value， 但是他还是有一种觉得，is it really important 那种感觉。
他就是想要挑战社会的一个边界啦，做一些很叛逆，但是是在 就是 challenge 就是社会既定的一些现象这样子。嗯，对，比如说他做了一些反战的一些版画，嗯，
对，
就是手拿着通常是手榴弹去丢敌人，但是他拿的是鲜花。嗯，对，那像那个拍卖会场也是他想要挑战这件事，他不想让他的作品是变成一个，嗯，
变成一个拍卖品，
拍卖捧高的一个商品。嗯，因为我在艺术产业，我从来不会觉得艺术品是商品。嗯，对，它是一个，它的价值应该是在于每一个观者去看时候感受到的一个
连接 connection。
对，然后它的价值是属于一个市场会自己说话这样子。嗯，对，
可是不是一群人把它推高的那种概念吗？
可以，我们下次一起去画画吧。
OK 啊，没问 题， 沒問題。
你知道最近还很流行那个坐地毯那个，你有兴趣吗？
是什么？
就是你就说钉那个地毯的，
啊，
哦，之前就钉啊，
你有钉过了吗？嗯，
欸，没有，哎，欸，有兴趣，
我们下次一起去钉啊。
好好好好，
那感觉好玩，因为我偶尔会很想要去那种那个画画，不是有些都那個，在成品里面都会有那个，嗯，那个叫什么 pen 什么的，忘记了，就
蛮多的。
对，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在那边画画的，嗯，我就觉得很好玩。那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去画这样子。嗯，那你再帮我把我的画拿去卖掉。
最后的重点，
对，我听出来了，看能不能卖得出去，可以卖多少钱？可是我真的有那个看到有那个啊网红啊，他们就真的是去那个画画很多画，然后他们就定价，然后就等于说就真的是卖掉，然后去捐出去，
捐出去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蛮好的啊，
我觉得蛮好的。我想要看有谁会想要买我的画，嗯，因为我是那种很会化妆不会画画的人。所以我很想要试试看这样子，
不错。所以你
下去画，
所以这也是提到说，有些艺术家虽然在就是已经算是可以很怎么讲，拍卖会上就是一种，是一种 compliment 嘛，是一种成就了。可是有些就像 Banksy， 他算是总是保持中立，或者是甚至有点远离的状态，嗯，对不对？嗯嗯
嗯，这也是。我想讲就是艺廊跟拍卖会场有点不一样的地方，艺廊就是一级的市场嘛，嗯，那画廊就是二级的，嗯，对，因为你在画廊你买的作品你是第一个拥有这个作品的人，嗯，但是在
拍卖
会就是别人可能别的藏家收藏很久拿出来的，
但是有点时间性咯。
对对对，但是拍卖会它会比较建立起近年来就是建立起他的权威性啦。嗯，对对，
还有另外两位，另外两位，
另外两位就是因为是女子补习班嘛，所以我就选了我超级崇拜的女性的艺术家，她是行动艺术之母，就是那个阿布拉莫维奇。嗯，她最有名的就是把她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非常久，然后两位都是很有名的行动艺术家，他们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在长城，一个人从另外一端，然后另外一个人从不同地方，然后走走走走到中间，他们花了好像半个月的时间，就是各自走，走到中间的时候，他们预计是要本来是要结婚的，但是他们走到中间之后他们就分手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中间经历了太多，他们在一起十几年了。对，
可能在你的意思说，可能在本来目标是这样子，
对，
可是真的走到的时候，那个当下，或是他们在孤单自己一个人在重新思考
对
所有东西的时候，反而最后面决定是
对。但是失败的恋情是他最伟大的艺术品，就是他从中间他把痛苦变成了创作。
哦，他后来有就是有在创作，
因为这个本身的他们是行动艺术嘛，所以他们在走徒步走万里长城的这个当下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嗯，但是结果可能不是他们本来预期的，对，反而是分开了。但
是谁在路上碰到的更喜欢的人吗？
听说是这样子啦。对，
哦，
对对，
我果真的
就是
很明了。
对对对，
没有一起去走长城的那样子。
是，但是他后来就是又有另外一个作品啊，是艺术家在现场，然后他这个作品就是他把一个桌子放在这边，这是女性艺术家，就是那个行动艺术之母，他就坐在这，他欢迎所有现场的观众坐在这跟他对视三分钟。
okay，
对，
三分钟。
这时候呢，他们本来分手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了，可是他突然出现了，在他们六十几岁的时候。对，
他们是几岁分手的呀？
年轻的时候。
这也太浪漫了吧。
对，他就突然出现跟他对视，所以在他对视的过程中，镜头其实现场都一片哗然，因为他们在艺术界很有名嘛，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曾经是一对恋人这样子，所以镜头就有特别照到他的眼睛，他眼睛是泛泪。
这个会不会是串通好的，其实他也知道他会来，应该是有邀请的吧。
我们相信他不是。
对，我感觉是，可是就算是邀请来，可是就是那一场对视他们也是会很感人。
但他们已经非常非常久没见面了，
他们应该是没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秀。
对，
因为他还是持续在做他的创作嘛，
而且其实之后他们也是互相告来告去的啦，所以
真的啊。
对对对，其实但是他的一生他是个传奇，像北美馆之前不是展那个岩田千春吗？
对，
岩田千春就是这位就是艺术家的学生哦。对对对，所以他的故事真的，他就是很勇于做自己的女性啦，他把所有的他的想法都用行动艺术来呈现这样子。
嗯，很棒。嗯，那第三位呢？
第三位大家就很熟悉了，就是草间弥生啊。对，就是那个点点的。嗯，对，然后他每次出现他都是穿着他最具代表性的点点风
的
衣服，
一贯性的他的发型。不过那也是他后来现在的，因为我看过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子。嗯，对，
她其实也是一个很传奇的女性啦。她从小就是受到一些精神疾病的一些折磨嘛，但是她反而把她看到的一些幻觉，我觉得我蛮幸运，我是用绿相看世界，她是有幻觉这样子。但是她把这个幻觉把它变成一个艺术的创作，所以在她的画面里你会发现真的很有她自己的特色。但是她是只身一个人到纽约去闯，他甚至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就是美术馆没有邀他去展览，他就自己把艺术品放在包包里，然后就把它丢在美术馆外面的水池，就是那个小球丢满。对，然后后来美术馆人发现想说奇怪，我们有展这个吗？那时候才发现没有这艺术品，赶快叫他把它拿回去这样子。但是他种种的一些行动就让他渐渐受到一些关注。对，那他身为一个日本女性在那个时候一个人到对美国生活很久，
其实是相当相当不容易。因为我前阵子看那个 Netflix 有一部是战争的那个彩色修复的纪录片，然后我就把那全部看完，然后其中有一个发现的事实也让我很惊讶，就是说其实二战会开始打仗，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块是其实日本在一战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在法国，在就等于说在各个国家一战的时候，德国不是战败嘛，然后他们都很多国家都受邀，日本也有受邀，可是日本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有提出说他们想要让他们的日本人可以自由的到世界各地去，可是当时那个时间点其实整个欧洲人就是西方人其实对亚洲是不友善的，他们不觉得亚洲人值得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要讲这个东西是因为如果草间弥生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在很久也很就是说一战的时候，或者是二战的时候，不管是其实人可以这样子自由的去到很多地方，然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你甚至可以出现在那个地方，其实以前是不被允许的，你懂我意思。甚至就是这也是我看历史才知道，那当然草间弥生他身为一个女性可以这样子做也是不容易，就是代表他也蛮够勇敢的，对不对？但是我也是之前看了书才发现说他其实在纽约那段时间是过得很潇洒自在，可是其实他回到自己的母国，他其实是好像某个程度是也是像，因为他太不一样了，所以回来之后其实反而很孤单。嗯，是吧？
对，但是他其实他在美国奋斗的那一段过程真的是非常辛苦啦。但是他后来成名之后到了日本去，他的作品也没有办法一下子
被
接
受
嘛，
被接
受，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说的。
那直到现在他是已经创下就是在世的艺术家，就是他非常功成名就了。但是他目前就是住在日本的疗养院里面。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个我也是略有所闻这样子。
但他的作品啊，你真的深入其境去看的时候，你真的是被他的这个幻想所包围。对，因为他做了蛮多那种沉浸式的那种感觉的作品。对对对，
好像他现在有一个这个作品正在巡回嘛， 记得去年的时候在纽约，然后今年就是我之前有刚好有看到，就是他是用那种整个房间，他把它打出他的那个就沉浸式的，就是等于是你一走进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他的视野是原来看出来的世界是这样。因为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版画也好，或者是挂在墙面上的，可是最近他有做出一个，他有一个新的展览，就是我真的忘了他的标题是什么，但是他就是提到说。他提到说就是曾经就是好，感觉你走进那个房间就是他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
嗯，欸，谢谢 Chloe 跟我们分享，就是其实这三个艺术家也是很有些是很知道的，但有些是像行动艺术家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欸很蛮值得我们可以有空可以去 Google search 一下，或者是也许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像有些艺术的存在，就是在于提醒我们从日常的生存或是生活，也许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火花，对不对？嗯，对，或者可能，或者是也许你有不同的样子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他们也是如此的做自己，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做自己？嗯，是吧？对啊，那 Chloe 也是，就是不同的工作转换。我相信，其实我自己也本身也是，我以前也做了非常多工作，所以也许也是为什么可能看到你。可能也没有多讲起一些话，可是我感觉你是愿意分享的，所以那种你带来的一些讯息跟一些算是活力那种感觉，其实我是很珍惜的，这样子也还蛮希望能够跟女子补习班的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你会继续飞行呢？你有要分享就是特别的展览吗？就是说，或者是你觉得像我自己是很以前是特别想要去看濑户内海的三年一次的，然后当时我本来要带着儿子去，后来儿子刚刚好那个当下得了那个手足口病，叫做什么
肠病毒，
所以我就没带他去了。但是那个濑户内海的这个艺术季，我也是一直都觉得还蛮，如果人生可以的话就是一定要去一趟。那 Chloe 不晓得你有没有推荐的这样子。
有，我就是很想推荐，因为今年2022年濑户内海是第五届。
那我们什么时候要一起去？
它分成春季夏季秋季，嗯，所以如果国境开放，
那我们秋季应该来得及吧？
秋季应该幸运的话夏季应该就可以了。哦，对，而
且那你要带我去吗？我很闲哦。
走吧。
我很闲，我跟他们两个不一样，他们要在
我
家。
我们可以，我带我的话剧，你带你的那个，
以羡慕
彩妆品这样子吗？带我的彩妆工具，
以画会
友，不错啦。
你现场摆摊，然后我帮你收钱，就是大家画一个艺术彩妆这样子，
好像蛮好玩的耶。
然后后来那个大会发现，没有这个艺术家，
被赶出去这样子。你说，因为我们在模仿那个点点女士，
没错，我们在跟草间弥生致敬。对，
所以你也是推荐草间那个濑户内海，
因为我有去过啦。
那个它点在哪里啊？
它就在濑户内。
濑
户内海是日本的一个
关东关西。
它其实是在冈山下面吧？
对对，冈山。我那时候是飞到冈山，然后往下走。
靠近哪？
嗯，就冈山
东还是西？
它在。
是一个独立的地方，
没有没有，它就是一个内海，冈山下面。我记得每次去，我当时规划的时候也是从冈山那边再去转电车，然后转渡船，然后好像是三个还是四个。
对对对，我好像有看到一个那个 YouTuber， 就是去冈山，然后还坐那种有床的，就好像很遥远，然后他坐的那个列车是还有床的，嗯嗯，还可以睡在上面啊，好像很酷哎。那我们可以来一趟这个旅行。
他以前其实。它是因为是恋童啊，一些产业开始没落，然后日本因为
我刚刚听成恋童，
恋童
我也在想，
童业啦，就是
金属工、轻工业的那个，
对对，轻工业
那个地方，
不好意思哦，
不会，
对，然后它是因为人口，因为日本结构一直老化，然后人口一直外移，所以曾经濑户内海里面的居民啊，平均年龄是70岁。
哦，就很像整个日本的社会缩影啊。
对，然后没有人要回去，嗯，但它其实非常漂亮。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些美术馆在那边盖了之后，他们用艺术把这个地方整个活化。然后你现在去，你是完全感受不到什么居民只有70岁，不可能吧？对，因为太有活力了，然后充满各种 不同的艺术品，还有很多很知名的一些博物馆，像安田忠雄，
安田忠雄
有在那边盖那个地中美术馆，超级漂亮。
而且他还有住宿是限定六岁以上才能住宿，
帮你儿子看。
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想去就不行啊。
可以几岁啊？你有三十岁了吗？
18，
直接问啊，
18+7，
没有，我想是几年前18。
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差不多啦。
哦，当然当然，我还比你小两岁，啊，
看得出来了。
对，就一直在，他很年轻耶，所以就很有活力。
真的，
我最喜欢跟年轻人出去。那你平常休闲是什么？
就那个插花、刺绣、弹古筝的。
我超不喜欢。
没有，我都没不喜欢啦。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我知道啦。那你平常都做什么？
我平常哦，其实就很喜欢看展览嘛，对啊，
真的
美食啊，就是我很喜欢研究自己做，对，就是我喜欢看一些美食节目，然后自己去把它。欢迎来我家这样子。
你住哪里啊？开始乱聊。
我住淡水，有点远啊。
那算了。
对，啊，谢谢。
有空再约。如果关渡有展的时候，我们再约。对啊，因为之前那个关渡就是展那个草间弥生，不是吗？
哦，对啊，
就因为疫情就一直没有去。
台湾艺术大学，
奈良美智，
是奈良美智，讲错，奈良美智。嗯，他们两个我常常搞混，就是我看他们作品，我分出来
名字
不一样，可是他们两个的名字我常常会搞混这样子。那最近还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可以推荐，
哦，台湾的展览，
对，台湾展览这样子。
哦，我可以推荐，就是我刚刚有讲到那个安藤忠雄，他是大概六月的时候会来台湾展，然后会把他的1:1的一个光之教堂的带过来，所以我觉得很兴奋，因为我之前有在日本有去过，对，然后我就觉得安藤忠雄
在新井泽是吗？光之教堂是还是在北海道的？
所以你现在才25岁耶？
没有啦，
哦，我想知道你歪的部分
啊，在大阪啦，
哦，在大阪，所以光之教堂在大阪，
这好想去日本哦。我们是不是现在应该赶快买一些日币起来，不然之后开放的话，可能又会变贵了。
昨天好像整个大跌，
对啊，我就想我们是不是要存一点日币，不然之后可能开放，感觉大家就疯狂出去，然后就变贵。
有道理。哎，
所以六月的安藤忠雄是在哪里呢？
他是在松烟哦，对，然后他是世界巡回站最终一站就在台北。哇，
真的，啊
哦！我觉得每次安藤忠雄建筑就是给人家很平静
的
感觉，
我也很喜欢他。
对，
欸，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就是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的意思说，像这种安藤忠雄这样原尺寸的这样子，而不是让大家去，他为什么需要移动呢？在艺术展览这件事情，为什么他需要？
我觉得在艺术观看的过程中，因为人是很容易被视觉所震撼的。
OK，
所以比如说录像艺术好了，为什么要荧幕要那么大？为什么不用电视播就好？就是它是用各种不同，就
像 IMAX 一样。
对对对，它用那个大的音响，然后一个巨大的荧幕去让你沉浸在里面，你去感受到一个震撼的力量。
所以你说艺术很多时候美也需要是被震撼的。
对对对，因为你可能，我觉得艺术品会购买的人可能就是一见钟情，他就是有那个心动的感觉，跟谈恋爱一样。对，你要不要跟他在一起？你要把他带回家吗？对对对，但是对你可能多看看之后，你发现哎，我还是对这件艺术品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有这个购买的冲动。所以在我觉得那种1:1的比例啊，那种建筑都是让你沉浸在里面，你可以
让你有机会去受感染。
嗯，对对对，去激发出你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好渺小哦，这样。
所以像我特别特别喜欢是那个 Botticelli 的那个维纳斯的诞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很喜欢，
在乌菲兹嘛。
但是就是一直很喜欢，然后后来就是法国有一个刺绣的一个品牌，对不对？小包包，它是刺在书上面，我就特别想要收藏那一个，可能就是那种感觉，对不对？也许原作是没办法，就算，但是如果是另外一种媒材，或者是这种你怎么样，你就是念念必有回响，你就是这么喜欢它，你就会忍不住有一天你还是会把它收起来的，
真的，
对吧？
真的。
所以其实不管是看展览也好，或是看去艺廊也好，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也许就是在 看的过程中累积自己的美的感受，然后也许就是在等到那一天有个命定，你就是一定会把它带回去。然后你每天每天在生活中如果有这个艺术品陪伴着你，我相信应该是很满足的事情。
我也很推荐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自己去画一幅画放在家里，其实我很喜欢这样子，就自己画的画然后就放在家里，你就看了心情也很好，然后你还可以换季，就不喜欢。而且你知道我儿子他人生画第一幅画到现在就是还裱框放着，
我觉得小时候画的画真的
有没有看
都要好好的存起来耶哦、好漂亮哦。
对啊，他其实长得超级大的。
对啊，因为其实毕卡索他一生，
对，
他就在想，
因为我觉得我儿子一辈子可能只画出这一次这样子
他在想怎么样画得像小朋友一样，
这是
我画了一辈子。
这是我那时候他很小的时候，二三岁，我带他去上那个画画课，就那种涂鸦课，就是很大的纸，然后他自己随便拿工具，然后自己沾颜料在地上弄得脏兮兮的，然后画完以后我觉得天啊，这幅画也太美了吧，就是他人生第一次完成的一幅画，然后我就把它裱起来，就超大的，然后我搬家都要带着它。就曾经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以后等他长大的时候送给他，很酷耶、欸
啊、
就是这是你就是
人生
第一幅画，然后等他
就是巅峰了，
就等他以后就是对对是巅峰，就等于说等他如果以后他搬家了他自己要出去住的时候，就给他一个新屋的礼物这样子，你不觉得很棒吗？
我觉得你儿子太厉害了，给你看我小时候画的画、
啊、
真的是惨不忍睹。
哇，你妈妈还有存留着是不是？
我自己留着的、
哦、你怎么会留着？
哦，有一个那个幼稚园的本本
啊、哦、你可以留到现在。
有啊，都有幼稚园小本本
可是都会之后都会被丢掉、
欸、可是我也是、欸、我其实最近看我儿子画的就很像 Basquiat， 就是那个很像那个纽约的那个黑人艺术家画的那一种。
所以你看我那时候看到这我儿子，我就觉得他的配色都很好，我就一直觉得他以后长大我觉得他画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他留着这样。
哦，好可爱哦、啊、鱼
真的
但我很觉得
这个很棒，
很困惑
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可是你小时候
长得很奇怪
那个虾子吧，
鱼啊。
哦、
那個、
好吧，是鱼啦。
我怎么觉得
对啦，
对吧，金鱼的
金鱼，大
觉得小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很有趣
我就觉得很棒、啊、因为小朋友看的事情的眼光跟他们用的颜色其实就是这么大胆丰富、嗯、就我觉得我儿子这种颜色都是很鲜艳。可是你不觉得我们长大以后就是很多东西都反而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保守这样。
因为他们在选颜色的时候就是靠直觉啦。
对，
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就装，他没有什么对比色相近色的概念。
对
对，那我们在画的时候，长大你就会想好多，就我要怎么呈现清晨的感觉，我一定要蓝色，一定要怎么样？
对，
没有，绿色也可以，红色也可以，
对，
表达出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艺术一直都是你想传达的意思是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有当代艺术，有 NFT， 有很多科技，什么沉浸式的艺术展啊，那个就是艺术视觉呈现的部分，它要传达的还是它中心的那个价值观，它想怎么样传达、嗯、它只是用不同的手法去呈现给你这样子、
嗯、很棒耶，
纯粹的东西对不对？
嗯，
对啊，纯粹的感受然后被记录了，然后只是看他的感受有没有跟你的感受是有点找到了彼此的 soul mate 的感觉。
soul mate
有没有触动到？
嗯嗯嗯嗯。好，那最后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其实是还蛮舒心疗愈的。因为我老实说我那时候跟 Chloe 是私下在聊的时候说，其实能够聊这些其实也是蛮难得。我的意思是说可以真的很真实也是你的感受还有是你的体会，然后不是在谈什么工作有什么技能或者是应该的、嗯、可是我觉得能够聊一聊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从这过程中，其实就是就算透过谈话，就算我没有看过那些艺术品，可是透过你的分享我好像也可以因为你的喜欢然后我可以有机会认识他这个艺术家或是哪一个艺术家，那我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会有不同的自己
对，
对吧。
嗯
嗯。那最后你是不是也可以送给我们女子补习班的听众一句话或一个想法，或者是或者是任何东西可以当做礼物，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有更好的生活跟自己的话、嗯、会是什么？
其实小时候在学画画的时候就是自己那边看画册什么的，我真的是超级喜欢梵谷的作品、嗯、对，因为他的作品他那个线条他用的非常的自然流畅，当然他是因为 他过世之后变有名，然后被推崇起来，大家才怎么样看得到他的一些作品啦。但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蛮认同的，就是他说一个人他无法同时处在极点或是赤道，就他不能一个人同时在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
所以我们得选择自己的道路。那至少他是这么希望他会选择一条彩色的路。
哦，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的转换，就是至少要确定自己，告诉自己说自己永远都是不足的，然后怀着一个求知若渴的一个心情去看每一件事情。
所以是彩色的，对不对？
对，所以你的人生就可以有一个像海绵一样不停的吸收外面给你的东西，你就会越来越缤纷这样子。
我也很喜欢他、欸、那时候我跟 Justin 去看他的那个展览，然后我也是觉得看来就很感动，就是他的画就真的是就无可取代、就他那个颜色是不是，
就像前阵子我去阳明山上面看一个展览，然后他有提到是暗空计划，就是说现在因为他有谈到光害，有谈到说大自然其实城市一定是的，但是大自然其实很多时候是那个光害，或是因为旅游的发展，它其实没有办法全暗。那其实很多生物其实是需要全暗跟全亮的状态，它其实才是应该是说它的演化是这样子。但是所以它有一个暗空计划，然后它里面就提到说，就像梵谷当时他现在当时画的那个星空，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了。你有想过吗？是，但是当然梵谷当时他画像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象，或者是
听说他好像是有一点那个，也是有一点
精神上的那个
迷路学幻觉的那个样子、所以他才会画出那种有那个
对
就歪歪的那个样子。
对，
可是我就觉得很酷
很美，对不对？
他之前我们去看展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也是梵谷的话，我就觉得好跟我人生观好像，他说要做好工作就必须吃得好住得好，偶有恋情并且能够平静的抽烟喝咖啡。我就觉得这根本就是
你向往的这种灵魂状态。
对，就是要吃好住好，偶有恋 情，然后要平静的抽烟喝、
哦、我承认我昨天也想说到底要讲哪一句
我
也很喜欢这一句
这句我超爱，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惬意的一个人生
态度，就真的、
啊、
而且我就觉得真的要做好工作你就是要这样。
但是你这么惬意，就我对他的不能说百分之百的了解，可是就与过去看展览了解他，他其实一生是很挣扎痛苦的。
他是啊，
他就是就我之前看是说他之前最早其实是他其实是很信奉神的，然后还去当过类似像神父，但是跟随着战争，可是他看到杀戮太多所以他受不了。反正总而言之最后他回到家人身边，他又觉得自己可能弟弟一直 support 他这件事情，他没有去一个 return 他也是很痛苦，然后最好的朋友又感觉想要有个依靠又没有，对吧？就是、可是他留下的东西却如此的，就像你那句话或者是他的那个话，我也曾经到那幅画，你刚刚那个我跟我先生那时候 baby 的时候他带我去那一个咖啡馆，你都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要就是说你真的实际到当到他那个咖啡馆跟看那个画，你知道他那个画就是永恒，那个当下他的感受他画出来的东西。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 我就是眼泪真的掉下来了、欸、
真的、
哦、我觉得好感动哦、我看了那么多书我终于看到他本人了、对
对啊、真的是、
其实是的。 我觉得人生我很喜欢你这样，就是说有些东西，所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当你知道这个人，等你有一天你真的是看到本尊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是很不一样。就像我之前是去京都的时候，就是可能京都就是我喜欢佛教嘛，喜欢寺庙，那时候去一个广隆寺，然后广隆寺它是一个泪眼菩萨，一般来说菩萨不太会泪眼，因为菩萨基本上应该远离人道，它不会有这种就是说烦恼的样子。但 anyway 他那时候旁边就有一些隋朝的那种，其实很简单，就只是隋朝那些 佛像摆在旁边。我看到的时候我还是有吓一跳，想说啊，这样子还被保留这么久，懂那种感觉，就是说隋唐时候传过去然后一直被保留在那边，然后他只是在一个角落，但我却觉得哇，有一种千里就这样子。虽然我是看泪眼菩萨没错，我是看广隆寺那个主要，可是旁边的反而那一个只是一般的那种佛像，水它上面写水带的时候，就让我觉得这是以前历史书本看到的嘛。但你真实看到本尊的时候，发现 他真的也旅行了好久 好多地方，然后我也旅行了去这边遇到你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平时啊，比如说你说美感的训练也好，我们平常在看艺术品的累积也好，那都是你自己一直积累的养分。那等你真的到了某些地方，你看到某些东西，你的回忆啊，或者是说你可以想的东西，你又更丰富了，
触动，
对，
那种感触跟感动，真的是全然是，可能是自己导演的吧，自导自演还是什么的。可是那个瞬间，你会对有些东西，你会有一种好像灵魂的触动的那种感觉，对吧？嗯，很美好啦，我觉得艺术跟美感没有所谓的，都是很纯粹的，是你自己的感受，不是说大家拍卖会上说的价值，也不是说到底技巧多好多棒。但是有些人真的好厉害，他可以控制的这么好，
对啊，
我可以这么说，他控制的这么好，然后他的要求，那就是从来都不容易，对吧？
超棒的，很谢谢今天 Chloe 的分享，
对，谢谢 Chloe 今天来，
谢谢大家，
对，啊，
对，大家还是真的欢迎可以多去画廊走一走，我觉得可以大家走走看自己住的地方附近有什么画廊，那如果他需要预约制当然问问看咯，那或者是也是多支持。我是觉得说像我那天遇到 Chloe 说的那一位新的画家，其实一幅画收进来10000多还好啊，就是说如果你有喜欢他的风格，从小的慢慢的再去支持，我觉得是蛮好，而且你可以丰富你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我又不喜欢看画或干嘛，可我觉得不要这样局限自己。有时候就像我可能以前也不是这么爱看展览或是看画的人，可是我现在变得很喜欢，是因为你只要去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哎，你会有新的体悟，你忽然人生会有一些转变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很棒，之后你就会一直去接触，我觉得就会累积你。就像我们讲，你会累积更多的养分在你的生活当中，
就不一定是要创作者啦。我觉得像我自己就会觉得说，也许我这辈子不是个创作者，可是我觉得可以1000%当一个欣赏者，而且我很开心，我是个欣赏，就是即使我不是那个创作者这样子。
对呀，
对吧？好，谢
谢
啦，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Chloe， 那我们女子补习班就
下
课了，
谢谢 Chloe，
谢谢。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5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